英在朝中。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7年7月5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Eagle in Her Nes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705。那很抱歉，我没能每天晚上都参加。我的小儿子约瑟得了重感冒，那他传染给了我。那汤姆斯弟兄还有从南非来的人，我非常感谢这件多色的小外套。而我主愿意我今晚或明早的什么时候会把它给约瑟穿上，那这很好。那当一个人站在基督宝血买书的人面前时，这在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中都算是一个很大的时刻。我最近有许多的负担，那是关于海外旅行等等的。我想让你们看一下那一些小事情的意义。那不久前在我们吃晚饭前有一位女士走过来，她说你看起来很疲惫，那很累，布兰弟兄，我想给你一点鼓励。她说12年前在伊利诺伊州的范达利亚，那我的孩子只有三分之一，那他三分之一的智力没有了，他的脑细胞什么的只是他得了癫痫，那一天最多有25次癫痫发作。那后来那你在一块小布条上祷告放在了身上，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发作过。那那位小女士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她能不能举一下手让大家能看到她？那她就坐在这里，她刚才和我握过手。哦，在这里，在这后面。你能站起来一下吗，姐妹？我们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医治了你的儿子，神祝福你。那后来又有一位女士走过来和我握手。那几年前大约五年前，一位酗酒的女士，那我在大厅里见过她。她走过来跟我握手，那再次交通起主为她所做的。她曾经参加过匿名戒酒会，那还有很多的治疗的方法，但有一天晚上主耶稣说服了她去参加聚会，在台上说出了他的罪，神饶恕了他。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碰过酒。那罗塞拉，你在这儿吗？他在外面的大厅里。他在这儿呢，神祝福你。在这之前罗塞拉，我知道你对此一无所知。有一位女士，我相信她曾是一位著名的舞蹈明星，她也是一个吸食麻醉药上瘾的人。我相信就在罗塞拉得医治的那个晚上，那他要么是在楼上，要么就是在台上被叫到的，我记不清是哪个了。那他叫海伦·罗米格 ROMIG， 我相信他可能也在会场里，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海伦，你能站起来一下吗？他就在这后面。那一个吸食麻醉药和酒精上瘾的人，那这真的会让我们来唱奇异恩典。那我在这里看到他在做主的工，那他们两个人都在外面做主的工，从城市的贫民窟到世界最高位置上的人为基督做工。奇异恩典，这是神所做的。我本来不想接这一部分，但我知道你们的事情已经结束了。那据我所知，大会对这部分是不开放的。那现在我们要谈谈耶稣，那你们一直都在谈，但我很高兴，那这个大会是一个基督教的大会。那尸首在哪里，鹰就聚在哪里，要永远都是这样。那所以我们今晚很高兴能有这样的特权。那我尽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我太喜欢说话了，我简直我可能占用你们太多时间了。我希望不会是这样。我想读在几个小时前我心里有一个作为结束的简短信息。那如果负责音响的工程师，那我希望你能帮我把音调好。那你们都能听清楚吗？那各处的人，好的，非常好。那这里能听清楚吗？那就好。那我 喉咙里有点感冒，我是说嗓子有点哑，是咽喉炎，因为说话太多了。那我尽量会大声点说话。现在在《申命记》32章11节，那11节的前两行，我想读一段经文来作为内容，来稍微讲一下。你们翻圣经的时候，我想表达我对全福音基督教商人团契的感谢。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组织。那如果在座的有哪个商人还没有加入的话，我确实建议你加入这个美好的团契。我们没有宗派的障碍，我们没有律法，只有爱。我们没有信条，只有基督；没有书，只有圣经。而且他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我还是孩子时，那曾经跑去游泳，我们往那个游泳的水坑跑时，那会彼此挑战。那最后一个下水的人要受罚，那要往他身上扔泥巴。那我通常是第一个下水的，因为我穿的衣服比他们都少。那我只有一件工作服，用缠饲料的绳子拴着，用钉子做扣子。那这里有人知道我说的吗？谢谢。那我只要松开一根绳子就可以下水了。那我们有一个信号，那水要是凉，第一个跳进去的人就会竖起一根手指。那下水要小心太凉了。那如果水温好，我们就竖起两根手指，没问题，跳进来吧。那来吧，没问题，跳进来吧。那水很好，那水是暖的，可以了。那我希望主祝福你们每一个弟兄、传道人、商人以及你们今年的生意，那特别是那些做主的生意的人，因为我听到有宣道士要出去，我祈求神与你们同在。我希望神会在他伟大的恩典中，看到明年当大会在弟兄之爱的城市举行时，我们会带着加倍的祝福聚集在那里。主祝福你们。那我们来真诚的读神的话语。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在申命记32章我们来读。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那我想用这个作为今晚的主题，鹰在巢中。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相信神会让我们顺利的把它讲完。那作为一个喜爱户外的人，我常常在想，神怎么总是把鹰作为他的产业。那我的第一本圣经就是大自然，我爱大自然。你在大自然中能看到神，因为他是大自然的创造者。那些大鸟在高山上的经历，那里是他们的住处。那读到这段经文，那我做了多年的放牧和狩猎官，那即使我的悔改信主，也从未把这个从我身上拿掉。那我真是喜爱户外，并观看神如何在他的宇宙中运行。那我们要讲的这只大鹰，我今晚要把它比作神的产业。那我读到光是在巴勒斯坦就有40种不同的鹰。那鹰这个词儿的意思是用嘴喂食的，那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神的预表。神用嘴，就是他的话语，来喂养他的孩子。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所以他是鹰，并用他的话语来喂养他的小鹰。我相信神的道。那他还用鹰来比喻返老还童。圣经说鹰 如因返老还童。那人们相信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返老还童，重新变得年轻，那这是为什么鹰很长寿的原因。但后来我们发现鹰并不是返老还童，而是当他感觉很好的时候，那他就会表现的年轻。那所以我把这个比作复兴，当神的小鹰也许变得有点老了，但当复兴来到，他们就都会重新变得年轻，变得感觉年轻，那感觉很好了。那当我知道神同在时，我就会感觉比我一生中任何的时候都要好，就是当我知道主的同在近了时。那我们还发现鹰有两个巨大的翅膀，那对翅膀是为了拯救，也是代表新约和旧约。我们还看到鹰在空中飞得比其他任何的鸟都高，你经常听到他们说鹞子的眼睛，然而他跟鹰比起来只是个业余选手，他的视力连鹰的一半都不到。那鹰的被罩那一定很特别，才能使它飞到很高的高空，任何别的鸟都跟不上它。那如果鹞子想跟着它飞，肯定会在空中散架的。因此鹰是一种被造得很特别的鸟，那这样它就可以飞得很高。那神把他的先知比作鹰，那他们能你飞得越高看得越远。那如果你去到高处却没有视力可以看得很远，那再高也没有用。那所以当神把我们带到高处时，他赐给我们一个眼睛，可以让我们看得更远。那我喜欢这样，你飞得越高就看得越远。那很多人试图指责那些试图飞得太高的人，我们确实发现有人试图跳而不是飞，那结果你在岸边发现了他们的残骸，但他们从来不会指责那些飞得不够高的人。那他们飞得更高，因为他们能看得更远。那鹰是鸟，那鸡也是，但鸡对属天的气氛知之甚少，他知道的很少。那说到鹰，我在西部的时候，在北方的森林里曾多次看过那伟大的鸟类的杰作。那我记得有一次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动物园那里，我见过一只刚被捕获的鹰，那这是我看过的最凄惨的景象之一。那这只伟大的属天的鸟被人捕获，那并网住了，被扔进了笼子里。那个可怜的家伙那是如此的不适应，他用他体内所有的力量来撞击那粗大的铁栏杆，扑扇着翅膀，但结果还是倒下来。那只可怜的鹰用身体撞击着那些铁栏杆，直到翅膀上的羽毛都脱落了，他的头和脸也是伤痕累累。那我看着他又骄傲地走回来，然后拼尽全力再次撞击铁栏杆，但结果只是发现自己又被撞翻在地上。他躺在地上，疲惫的眼睛望着蓝天，我想多么可怜的景象，他的被罩不是要在地上，他是一只属天的鸟， 他整个的被造都是为了要生活在蓝天之上，远超过这个世界的困扰和烦恼。但看到这样一只生在地上却是要翱翔蓝天的鸟被关在牢笼里，再也不能翱翔天空了。在那躺在那里看着自己被造出来生下来可以翱翔的地方，却因为人的狡诈被一生关在了笼子里，那是何等可怜的景象。但是弟兄们，这种景象却无法与另一种景象相比，就是那些走在芝加哥这里还有其他大城市的街道上，本来照着神的形象而生，按着神的形象被造，要成为神儿女的人，却发现他们被罪、被习惯、被这个世界的忧虑所牢笼，这是比那只鹰更可怜的景象。人的被造不是要被捆绑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人。儿子若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他不必这样被捆绑。哦，要想表达我心中的感觉，那一些牢笼人、剥夺人权利等等的东西，那我得花上几个小时。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他不必成为撒旦的奴隶，他不是被造来做奴隶的，他是被造来做儿子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他在人身上放了一个不朽的魂，还有对神的渴慕。然而人却试图用威士忌、用酒精、烟草、狂欢和奢侈来满足这蒙福的圣洁的渴求，试图用世间之物来满足那蒙福的圣洁的渴慕，这是一种羞耻。男人和女人被关在了笼子里，远离神所赐的真正的特权，被罪捆绑，不是因为神的旨意允许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故意这么做。那研究鹰的生活，看看它的构造，用鹰的状况跟我们的状况相比较，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那我希望借着这几句可能不是很恰当的话语，让圣灵帮助你们明白这些，并看到我这么说的意思。那首先鹰它不是在地上筑巢，而是把巢建在很高的山岩上，它是永生神教会的预表。你们是一座城，不是建在山谷里，而是建在山上，它把巢窝筑在很高的地方，这样敌人就找不到他的孩子了。哦，知道神用耶稣的血把我们藏在哥哥他的磐石中，远远的越过了敌人的嚎叫，这是多么有福的特权呢。那在很高的地方，哦，那我思想这一点的时候，那知道我们拥有何等大的权利啊。那当他生下幼雏，当幼雏孵化出来的时候，那他是多么的关心他们，他哺育他们，在极高的山岩上，那郊狼永远也爬不到他的巢窝那儿，鹰超越了那个。我真高兴我们有一位天父，只要我们允许，他就会把我们安置在一个魔鬼的嚎叫 所有的威士忌夜总会都无法碰到我们的地方，远远超过这个世界的尖叫，还有所有的浮华，所有属世那些混杂的东西，以及所有这些虚空的幻想。如果一个人曾经品尝过神的美好的恩赐，这些东西就会变得像午夜一样死寂。那当鹰去到那里，把他的巢稳妥的建在岩石上，他就喂养他的小家伙们。那有一天他决定他不会让他的雏鹰像鸡一样，你知道鸡和鹰一样都是鸟，但鸡是一种地上的动物。哦，它可以扑腾两下，那飞一会儿，但它的脚几乎都不能离开地面。这让我想起了我们今天一些所谓的基督教，只有足够的宗教让自己很可怜而已。是的。哦，你可以说我的名字被记在了册子上，但你有没有翱翔天际呢？那鸡不知道鹰在说什么，但鹰妈妈肯定已经决定了，因为她是一个真正的母亲，她下定决心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像鸡一样走路，所以她一直关注着他们，直到他们完全长出羽毛，她看着他们。有一天他决定是时候来改变位置了。我真高兴，神不想让我们只是一成不变，他总有新的东西，一个祝福接着一个祝福。我唱过一个著名诗人的歌，我们曾经在老肯塔基浸信会唱过，喜悦的洪涛溢我魂，如海浪波涛滚滚。那我第一次站在宽广的水边，那是25年前在湖滨大道上，那看着巨大的浪涛涌进来，那他们上来下去再上来，那我在想的是，我是说先知哦，应该说是诗人，当他写道喜悦的洪涛溢我魂，如海浪波涛滚滚，波浪上来下去，那不断的祝福，那母婴要改变教会他的孩子。所以先知在这里讲的时候，那当然他主要是在讲雅各，那讲到在他面前没有别的神，他不认识别的神，但他说如鹰搅动巢窝，这是指当鹰认为他的小家伙们已经够成熟了，他就要开始搅动巢窝了。那神在他的教会中也是这么做的，当我们在某件事上安顿下来时，神就会再一次搅动巢窝。他把马丁路德从天主教带出来，那后来他们变得僵化，他就再次搅动巢窝，才卫斯理进来，那后来卫斯理变得僵化了，他就搅动了巢窝，拆来了五旬节运动，现在又到了搅动巢窝的时候了，因为我们也变得太安稳了。有一天这只老母鹰飞进了巢窝，那这一切都出乎小鹰的意料之外，当他进来，哦，我曾躺在那里看着他们哭得像个婴儿，我拿望远镜对准他们，把马拴在一边观察他们，那鹰妈妈会飞进鹰巢，他扇动那对巨大的翅膀，给他们带来一阵大风，这会把他们身上所有松散的羽毛都扇走，因为他要让他们第一次单独飞行了。那当你为神单飞时，你不能有松散的羽毛。那鹰妈妈飞来， 那他们感受到一股大风，是以前从未感受到的，因为他们生在岩石的裂缝中。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鹰。但是神改变了这个，他给了他们一些新的东西。教会生在岩石缝里，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那里。神有时会搅动巢窝，像五旬节那天一样，带着大风冲进来，所有属实松散的羽毛都被扇得飞了出去。他拆来五旬节的复兴，搅动巢窝，然后他发出确定的叫声，哦，所有的小鹰都知道事情要发生了。他们是鹰，这就是原因。当你看到一个摇动的时刻来临，就意味着鹰要准备好接受祝福了。当神真实的教会看到摇动的时刻来临，就证明教会准备好要接受一些东西了。母鹰张开翅膀，那些鹰宝宝不知怎么的，他们的天性知道，就像小牛犊一样，他一出生就知道要起来吃妈妈的奶。那里没有什么告诉的，但是神告诉他的。那些小鹰知道怎么用自己的小爪子抓住母鹰的翅膀，用自己的小嘴叼住一根强壮的大羽毛，是神告诉他们的。当巨大的震动来到时，永生神的教会也知道如何抓住神的话语，也就是他那对强有力的救赎的翅膀，紧紧抓住每一个神圣的应许。他们知道如何抓住，有些东西在告诉他们。世人可能会说狂热主义，但他们抓住了翅膀，他们死死抓住，因为他们的本性是鹰，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那这只母鹰，当他转过骄傲的头，看到了翅膀上的雏鹰。哦，我常常想，当神看到他的教会站在神的话语上，认领神所做的每一个应许时，他会怎么做呢？他会何等骄傲的转头看，用真正的爱来爱他们。看到他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就各位，基督徒商人在自己的位置上，牧师在自己的位置上，先知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那只母鹰发出一声尖叫，因为他的心很激动，他满心欢喜，因为他的小鹰知道自己的位置，他们都准备好了。他发出一声尖叫，飞上天空。哦，这是何等的日子！当神让他的教会去到他的话语上，到了一个特定的时刻，我们将乘着那只斑点的大鸟的翅膀飞去，就是那伟大的神的鹰，伟大的圣灵，锚定在他的话语上。那他所做的非常奇特，他竭力带着那些没有一点抱怨的小鹰飞到最高的地方，他们的小嘴咬住那些羽毛，他们也不能抱怨。那这就是神带领他教会的方式。如果你真的稳固在道上，你就不会抱怨，你只是牢牢的抓住。如果神做了承诺，神就能遵守他的承诺。所以他们只是抓住。母鹰向上攀升，把他们带到了他们从未想过到的地方。他飞上明亮的蓝天。那奇怪的是，当他飞上天空时，他在半空中把每个小鹰都甩了出去。那这是神对他的教会的方式，把他们甩下去，自己飞吧。那奇怪的是，当他把他们甩掉的时候，他并没有离开他们，他绕着大圈飞出去，盘旋注视着小鹰们。那些小家伙们知道怎么做，他们第一次开始扇动翅膀。哦，他们在翻筋斗啊等等，但他们还是扑腾着翅膀， 他们在努力。如果说有什么时候该教会扇动翅膀，那就是现在了。小鹰并不担心，因为他们很清楚，那鹰妈妈飞下来，俯冲到他下面，把他拖起来，再把他带回到恩典中。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圣灵。所以不用怕狂热，也不要怕野火，我们的母亲在看顾着我们。鹰妈妈盘旋着，那它快吗？那你真该看看它。那关键是它可以托起任何一个小家伙，那不管有几个。那如果一个小家伙精疲力尽了，翻来覆去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它可以用脚抓住一个，再用脚抓住另一个，或者用嘴叼住。哦，小鹰是如此的无忧无虑，因为他们不是安息在自己的能力上，而是安息在注视着他们的母亲那永远长存的同在和能力上。哦，只要神在注视着，只要那是他的话语，只要他把你抱到这里，那你还怕什么？他们在上面拥有一个老式的五旬节的纪念，那他们扑扇着，像表现的像他们的妈妈一样，鹰妈妈注视着他们，因为他们是属他的。哦，多美啊！当鹰妈妈和他们完事儿了，那玩完了，那他们落得比较低的时候，他就冲过来，张开巨大的翅膀，所有的小鹰都欢呼雀跃。大会结束了，他们用自己的小嘴叼着妈妈的翅膀，就像是说：“妈妈，我们好开心呢。”然后他就背着他们再去新的地方，把他们放在一片大草地上。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在这些地方站过脚，于是他们跳下来，又开始了欢庆的日子。他们就在那里无忧无虑的啊，叨来叨去。那鹰妈妈完事之后，他就飞到一个高高的山峰上，坐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小鹰们。要是郊狼敢过来，他就有祸了。那鹞子也别想干什么。鹰妈妈在看守着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我们今晚的基督。当他在格格他为我们死的时候，他登上荣耀的大城墙，坐在威严的神的右边，他在看顾着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乎世人怎么说，人怎么想呢？只要享受美好的时光，欢喜快乐。这个世界上满了神经质的人，我发现今天一些著名的喜宴员，那我可以叫出的名字来，什么艾尔维斯、普雷斯利、亚瑟·高弗雷，很多这种人，他们必须有三四个心理医生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但弟兄，如果他们把那些东西忘掉，把他们的下流笑话改成对神的老式赞美，我就可以把那位能看守保护他们的神介绍给他们了，他们就不需要任何心理医生了。是的，那这事多么的轻松，那他们很放松，又开始了一个几年。他们叨着那些他们从未想过还会长出来的绿草。如果你不相信神为你准备了一些你所不知道的是这个世界无法产生出来的东西，那你只要来看一次。是的，鹰妈妈看护着他们，那是他的产业，是他所爱的，是他愿意为之而死的，他在看护着。有时候当暴风雨来临，那不久前我躺在科罗拉多，看着一只鹰带着他的小家伙出去第一次飞行，那是他们的试飞。那他带着他们去了山谷，他飞上去，那就刮起了一阵北风，天空有点变绿了。那福特弟兄知道山顶开始变黑意味着什么，要不了多久大风就会席卷山谷。那鹰妈妈尽可能长时间的注视着他们，那微风一吹，他就发出一声响亮的尖叫，从岩石上直飞入山谷。他展开巨大的翅膀，每只小鹰就跳上去。当他张开巨大的翅膀时，风从山上以差不多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吹过来，而他载着小鹰穿过那风，直接飞入了安全的山岩中。我躺在那里哭得像个婴儿，我说：“耶稣啊，你买赎了你的教会，把他们放在安静的水边，在青草地上，让他们享受着欢乐赞美你的时光。你登上荣耀的城墙，看顾着他们，有一天你要展开双翅来把他们带回天上， 脱离闹临到地上的大灾难等等的事情。那有一次我很惊讶，那听到关于鹰的事情，我听说有一个农夫，他要让母鸡孵蛋。那以前的女人知道一只母鸡底下要放多少蛋才能孵出来，我怀疑这里是否有哪个女人知道要多少个蛋才能孵出一窝来。那对不起，那我告诉你需要15个。那15个是一窝。那所以这个农夫他弄了一个鹰的蛋，因为要孵一窝的话还少一个蛋，所以他把鹰蛋放在母鸡下面。那当鹰孵出来的时候，对那些小鸡儿来说，他是只很滑稽的家伙，他听不懂那些鸡在叫什么。那他说的是另一种的语言，他不知道那些鸡在叫什么。那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那所以那他看着他们，那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都在挑他毛病，因为他们说的是个怪物。那也许是吧，但他一开始就是只鹰，他们可以伸展着他们的小翅膀扑腾来扑腾去，那他就会看着他们，那他们都是这样的，那老母鸡会咯咯叫，那他们都会明白他每一个咯咯的声音，那些小鸡都跑来了，但鹰不懂那种咯咯的声音，那他也不进来，那因为他听不懂那种咯咯叫的声音。啊，我不想说太多了，但我希望你明白我说的。他听不懂，他说话的方式不一样。那你知道我说的是一些老母鸡把你带到沙滩浴场等等的地方，让你把衣服脱掉待在那儿。啊，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们男的在台球室里边，你们带你下去那朋友间喝点酒，那还有所有类似的事情。一个真正重生的神的儿女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说啊，我们属于教堂，但你听不懂那种咯咯的叫声。没错，你生来就是一只鹰，神认识属他的人，他在创世之前就认识你们，预定你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注意，我们注意到那这只老母鸡每当他发现一个小虫子或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对着小鸡儿咯咯叫，所有的小鸡儿就都过来，那小鹰跟在后面四处张望。他是个滑稽的小动物，但你知道有一天他正在谷仓前的空地上找吃的，那鹰妈妈正好飞过，当他飞过的时候，他巨大的身影从谷仓前掠过，他低头一看，看到了自己的孩子，神知道属他的人。他向小鹰呼叫，他这么做的时候，小家伙转过头来开始向上看，他本来就应该一直这样看的。他抬起头来时，鹰妈妈又呼叫他说，孩子，你不是一只鸡，你是我的。我多么高兴神有儿女，在各行各业生意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但神认识了自己的孩子。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大能的福音，他们就认得那个声音。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哦，我曾蜷缩在宗派的笼子里，但有一天我听到一个从我上面传来的声音，不是从总部传来的，不是从长老会传来的，不是从执事会传来的，也不是从主教传来的，但我听到了从天上传来的呼叫声。哦，这让我的心何等的激动。鹰妈妈说，你不是一只鸡，你不属于那里，你是我的。那小鹰想要但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那你知道今晚在座的可能有很多小鹰在一些宗派的鸡窝里走了很久了，是的，但我希望神呼唤你说，你是我的儿子。主啊，我必须做什么？ 这是他们的呼求。鹰妈妈说，你只要跳起来，扇动你的翅膀。那于是的第一次跳了起来，扇动翅膀，他发现自己不再是属地的了，因为他落在了谷仓前的柱子上，也就是五旬节派组织的中心。他妈妈说，孩子，你要飞到比这更高的地方来，否则我没法接住你。你再跳一次，我就能用翅膀把你托起来了。如果说今晚永生神的教会需要什么，那就是再一次从所有宗派的壁垒、所有的主义中跳出来，断开每个生活、每条绳索，得以自由跳起来。他会用斑点大鸟的翅膀把你托起来。就是在这样的聚会，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会众中，我们可以猛地一跳，感受到他的大能。他会用他的话语从底下托住我们，带我们离开这些属地的忧虑和事情。他是你的父亲，他爱你。搅动潮窝的时候到了，但我们还需要再跳一次。我们落在了谷仓前的柱子上，但我们需要获得自由，这样我们就可以骑在他的翅膀上，开始第一次单飞了。当他最后的大日来到时，那真是何等的快乐。那些懂得跳跃和扇动翅膀的人，那些懂得如何做的人，有一天他要来，空中的大鹰要从荣耀中降临，他要张开他的大能，圣灵，那些被他像磁铁一样吸引的人，要乘着他去到永恒，直到永远。不久前，我站在印第安纳州的家里，一个人带我走进一家工厂，我看着他们清扫，那快到下班的时候了，那工人们把金属爆花扫到地板上，那人告诉我说，你看这个，那他按了一个按钮，从很后面的地方出来了一个大磁铁，它落下来，当它通过那一大堆爆花时，那些爆花就紧紧地吸附在这块大磁铁上，然后磁铁去掉一个地方消磁了，那些爆花就掉进一个大的化铁炉里，在那个熔炉里再次被铸造。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我的心开始跳动，我说，赞美主。那人说，怎么了，伯纳先生？我说，我在思想。他说，你肯定是想到了什么。我想我吓到了他。我说，在那边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大磁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爆花都被吸走呢？他说，先生，有些是铝，磁铁没法磁化它们。我叫了起来，赞美主。我说，但为什么那块铁没有被吸走呢？他说，他被铆在了地上。我说，赞美主。哦，弟兄，有一天主耶稣要来，天上的大鹰，只有那些被圣灵的力量磁化的人才能够乘他而去，那些铆在地上的信条和教派，还有那些刨下来的驴，就是那些思想和志向肤浅的人。我认为神的教会应该是思想境界最高的思想家，基督徒应该拥有世上最高的志向，向着基督从上面来的呼召努力向前。肯定的，有一天在山上，我一直在打迷路，当时那季节还早，还没有下雪把他们逼下来，那所以我不得不一直上到林木县附近。我在那里走着，那据我所知，在我周围七十英里内都没有人。那杰弗里斯先生是那里的牧场主，他走了另一条小路，走了另一条路。我们要在四天后会合。那明天早上，我把马拴好，去到了很高的地方。多年前我曾在那里放牛，那有一天我在那里走着，猎迷路，那突然那里下起了雨，我躲在一棵吹倒了老树后面。我很多年前穿过那片山区，那后来雨停了， 那接着又下了一会儿雨，然后又下了一阵子雪。那当时是十月份初秋的时候，在科罗拉多的高山上，太阳会照射出来。那天发生了一件事儿，让我很惊奇，我一直都记在心上。那我看着雨过天晴，那我身上有点湿，于是我擦着脸从树后走了出来。那当我站在外面的时候，我听到了后面的山头上那一只老狼在叫喊，那他的伴侣在山谷里回答他。那你们都知道我母亲是半个印第安人，当大卫说深处向深处呼唤，那有什么东西在我心底里呼唤，我喜爱野外。当我听到那只老狼的嚎叫还有伴侣的回应时，我内心深处有些东西开始呼喊。我看到太阳正从西边地平线上的岩石中露出来，那快要落山了。那我看到太阳在移动，照在常青树上，树被雨水冻住了，那在那里形成了一道彩虹。那时我一直在追赶的麋鹿群，我听到了远处浓密的树丛后面那老熊麋鹿鸣叫的声音。哦，我开始哭了起来，我无法控制自己，我里面有种对大自然的热爱。你的瀑布发声，深处就向深处呼唤。那如果这里面有什么在呼唤深处，那么一定有个深处可以来回应它。在鱼背上有鱼鳍之前，必须先有水让它能游，否则它就没有鱼鳍了。那在地上长出一棵树之前，必须先有一个地，否则就不会有树了。那不久前，那几年前我读到一个小男孩吃铅笔上的橡皮擦的故事。那后来他母亲发现他吃了自行车上的脚踏板，结果发现他吃的是橡皮。他去诊所检查，显示这个小家伙渴望硫磺。那如果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渴望硫磺，就必须有硫磺来回应他。那所以在创造之前，必须有一个创造者来创造这些受造之物。这里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和女人在尝过神的滋味之后而不渴望神更多的。你渴望得到神更多，如果你渴望得到神更多，那神一定有更多是给你的。我们应该从柱子上跳起来。是的，那我听到那些声音，又看到那彩虹的颜色，我想到了约瑟七彩的衣服，我想到了启示录里第一章的彩虹，神在创世纪里与地上的人立约，并通过基督确认。那当时我像个疯子一样绕着那棵树边喊边跑，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内心深处有一些的东西让我无法平静。我可以在彩虹中看到神，我可以在夕阳中看到神，我可以透过狼听到神的呼唤，我可以听到神到处在呼唤。如果你把神接到里面的，无论你往哪儿看都会看到神。是的，他得先进到这里来，他要把你从一只鸡变成一只鹰，他得给你一个渴望在这里做一些的事情。是的，那我看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只小松鼠的声音。那你们哪个弟兄了解这种动物的话，就知道他们是树林里的警察，他制造很多的噪音却做不成什么。那他们就坐在树桩上，只是掐着掐着掐着掐着。我想，小家伙你在干什么？那个牧场主，他曾经是个很粗暴的伙计，直到他后来信主了。那他以前告诉我说他们是在咒诅。那我对那个小松鼠说，这是什么语言呢？他还是一直叫个不停。那当我看着，那发现他其实不是对着我叫，而是对着在暴风雨中被逼下来落在这棵吹倒的大树上的大鹰在叫。那这个大家伙跳了出来。那我说，我知道你在吵什么了，他不是在看我，而是在看那只鹰。那所以当这个大家伙从天上被逼到这个吹倒的树上时，那我看了他一会儿，我想，神呢，为什么你把我的思绪从那儿带到这儿呢？那这里面有什么吗？ 那只一钱不值的小松鼠，那只鹰它唯一会做的就是在天上飞。但我想你怎么改变了我的看法，让我看这个呢？那我看着那个老伙计，他不停地动着翅膀，我想你怕我吗？我说我这里有只步枪，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向你开枪。那我就这样拿起步枪，那我看着的他的那双大眼睛看着我，不停地抖着他的羽毛。我想是的，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勇敢了。那你不是懦夫的原因，是因为神给了你那对强有力的翅膀，你对这对翅膀充满了信心。如果我们能借着圣经，就是神写的话，那就是这对神所赐给他教会的翅膀，那我们就可以飞走，并靠着圣灵对神话有足够的信任，他给了我们威风，把我们带走。那如果我们能像鹰一样对自己的翅膀有信心的话，他知道他只要一跳就会飞到树林线以外了，那我想打都打不到他。他对那对翅膀有信心，那我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听见了那只松鼠的叫声，于是他一跳就扇了两下翅膀。那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再也没有扇动翅膀，他知道如何把翅膀展开，让翅膀保持那样，那每次风一吹来就会把它升起来，越升越高，越升越高。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直到他变成了一个小点儿。我在那里哭得像个孩子，我想神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要是教会能知道如何展开自己的翅膀，信心的翅膀，进到神的应许中，而不是从这儿拍到那儿，那加入卫理公会，加入浸信会，加入长老会，加入一位论，加入神教会，加入所有这些小的主义，那不是那些，而是在他的应许里张开翅膀，让圣灵把你抬起来，一直向上，向上，向上，向上。他让那只属地的土拨鼠坐在那里，是松鼠，拆了，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圣灵的奇迹回事，你们只是一群白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这样的东西。那他就是这样不停地向上，向上，向上飞，把那些的拆的都抛在了后面。愿神帮助我们乘着鹰的翅膀飞向圣经中神赐下的每一个神圣的应许。这就是今晚那个疯狂的癫痫男孩得痊愈的原因，因为他的信心在那对翅膀上，神把他从疾病带入了健康。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可爱的妇人坐在那里，那个坐在后面的人，一个酗酒吸食麻醉剂吸毒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去匿名戒酒协会，不是因为他们做这个，不是因为他们打针，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只是在神的应许中张开信心的翅膀，说神啊，你应许了，那应许是我的。今晚他们在这里头脑正常了，健康强壮，那些毒品和威士忌被扔进了水沟里。这就是今晚你们女人不是像街头的妓女一样跑到街上的原因，这就是你们男人不像贩卖私酒或酒鬼跑到街上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在神的应许中张开了翅膀，凭着信心圣灵把他们举起来，超越了教派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今晚基督教商人会在这里，这个大会在进行，是因为他们张开了翅膀，志向高远。这就是为什么今晚这个团契在这里，因为人们敢于张开翅膀。朋友们，今晚我要对你说，母鹰正在搅动巢窝。今晚这里若有人敢于在神话语的应许中张开翅膀，神就会把你从那悲惨不义不虔诚自私的生活中带出来，让你超越罪，住在蒙福的气氛中，自由快乐的过着那些属世的鸡们一无所知的生活。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思想一下这些事情。现在大会结束了，圣经上说若有什么赞美，若有什么美德，让我们思考这样的事情，一个大会并不能成就什么，但罪人朋友们，这为你做了什么？如果你看到人的态度，他们曾经和你一样走在大街上，但今晚在这里他们成为了神的儿女， 你看到那些商人，他们曾经欺骗、偷窃、撒谎，他们曾经殴打邻居。你看到那些不道德的人，他们今晚如何的生活？你看到酗酒的人，还有贩毒的人等等，他们所过的生活，那看看他们今晚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不一样了。基督是那一位，基督是教会的鹰，基督是那伟大的一位，他是让你感到激动的那一位，他是那位激发你的思想去思想正确之事的那一位。今晚你愿意凭着信心伸手拿起你唯一的东西，你的手，你的心，放在他话语的翅膀上，说：神啊，把我从这世界所有的忧虑和烦恼中带走，让我从今晚开始成为你的。在我们祷告之前，你们低下头，所有的基督徒都祷告。那我想今晚奉基督的名，这里有谁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在基督耶稣里真正的自由、快乐、远离世界的事物？你愿意得到的自由吗？那今晚你会向他举手说：伯兰弟兄为我祷告，我现在想成为你所说的那种基督徒。你能举手吗？神祝福你。还有人吗？神祝福你。还有人想要举手吗？神祝福你，女士。还有人们在楼上的，举起你的手说：伯兰弟兄，我属于教会，那是真的，我属于五旬节派的教会。你属于哪里并不重要，你要是还被今生的忧虑和事情捆绑在地上，你为什么不在今晚就获得自由呢？那你为什么不来借着神的这个应许走出来呢？说：主啊，今晚我凭着信心展开我的小翅膀，你给我的信心的翅膀，我要奉你的名扇动翅膀，直到我能飞起来。你愿意举手说：为我祷告，伯兰弟兄，现在我想接受基督来帮助我。神祝福你，小家伙。神祝福你，女士。还有谁？神祝福你，楼上的。神祝福你。对了，还有人们，还有谁？我不管你是不是教会的成员，不管你是什么，只要举手说：伯兰弟兄，纪念我，我现在想有这样的经历。神祝福你，在后面的先生。神祝福你，在后面角落里的人。神祝福你，在上面的人。是的，楼上这里的人，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请举起手来。那这么做，那传道人，你只是为了一张饭票而传道，你只是为了生活而传道。那弟兄，今晚向基督举手说：神啊，把我从这些东西上面砍掉。如果你传道只是为了想从中得点钱，你该感到羞耻。牧师，你该感到羞耻。你只是为了受人欢迎，或者只是为了去参加大会享受祝福享受团契，难道这就是你做基督徒的目的吗？你该感到羞耻。弟兄，你要不愿意为基督的缘故向自己死去，献上一切，你就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你愿举手说：神的，在我里面造一颗清洁干净的心。你愿举手说：基督啊，求你怜悯我吗？许多人举起了手，我们等会儿会祷告。那神祝福你，女士，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很好很好，举起手来，就是这样。阿们。在我们等待的时刻，那你们商人呢？总有一天你会离开你的生意，无论你多么的发达，你都要离开那个生意的。你赚的每一分钱都会散落在你的亲戚中，他们会为此大吵大闹。你在天那边有多少财宝呢？你对基督了解多少？你只知道他是一个祝福者，祝福你的魂吗？记住，雨落在义人身上，也落在不义人身上。但我的意思是你了解基督吗？你说我对圣经很了解，了解圣经不是生命啊，我知道教义那不是生命，认识基督才是生命，那是你获得生命的唯一的途径。你可能了解生意，但你了解基督吗？你可能懂得圣经，但你要认识基督。如果你不知道真正的赦罪和圣灵的喜，我不是指一大堆的噪音，我不是说一大堆的这个那个，我是说认识他，罪被白白的赦免，这个进到了你的生命中，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在自由和爱中认识他，那这样神圣的爱，如果你足够爱他，你就不会做世界上的任何的事情。那就像一个男人，如果他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就不用担心他会跑出去。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丈夫对妻子也是这样。如果你们相爱，真正的相爱，你们就会彼此忠诚，就可以对彼此有信心。如果你真的爱基督，不只是属于他的教会，那他可能属于你，但你却可能会跟别人跑了。但如果你爱他，你就不会这么做。那不要说你爱他却做那种事儿，那你不爱他，行动比言语更有说服力。现在如果你真的爱基督，你真的认识他，那赞美主。但如果你不认识他，就说：伯兰弟兄，我想认识他。在祷告前还有谁吗？要是还有的话，还有吗？ 那我觉得像那这就对了。神祝福你先生，让我们祷告。那在大会结束前的这个短暂时刻，我听说有很多人来到你的面前得了救赎，并接受了值得称颂的圣灵进入他们的内心，这种经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直到永恒，因为在那里他们成为了神的一部分。我们为这一切感谢你，我们为这些人这些基督徒而感谢你，在他们的聚会他们的大会上，神呢，愿你祝福他们，愿他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壮大。我们以特别的方式祈求神，愿你现在就来到他们心中，愿他们就像在五旬节那天一样感受到那大风刮过，愿他们生命中每一个松散的东西现在都被吹走，愿完全的平安，人无法明白的喜乐能深深的丰富的降临到他们心中，愿他们今晚欢欢喜喜的离开这里，主啊求你应允，愿牧师们去到他们当中给他们施洗，让他们进入团契。像这样的聚会，当我们在属天之地坐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心里有对方，有基督与我们同在，一起坐在天上，在我看来这就像是洗刷的时候。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那丁玛丽兄要我离开前为会众献上祷告，但我觉得我们只要低头，我们每个人都默默的祷告，为这次的大会，为了所做的一切向神感恩。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感谢神，那些的东西而我们只是让我们慢慢的唱，我凭信心仰望。那祷告前我们先来唱这首歌，非常柔和的唱，我凭信心仰望，非常柔和的唱。好的，我凭信心，现在请低头。